我哋今日好高兴有温清华牧师嚟到我哋当中正道。
我们今天很高兴由温清华牧师来到在我们中间正道。
佢今日讲嘅信息题目就系从爱出发。
今天的题目是从爱出发。
请温牧师。
我们将时间交给温牧师。
弟兄姊妹，你哋好。
弟兄姐妹好，
今日系2021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今天是2021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我想喺呢一度咧祝福大家新嘅一年。
我在这里先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在个人上蒙福蒙恩。
在个人上面，大家都可以蒙福蒙恩。
家庭里边咧就和好同埋健康。
家庭里面就和好健康，
教会里边咧就福音广传，
教会里面就福音广传，
喺国家上面咧就战胜疫情，
在国家里面就战胜疫情。
未曾讲今日嘅讲题之前，我想同大家讲一套嘅电影。
在还没有讲今天的讲题之前，我想牧师想跟大家讲一套电影。
呢一套咧系一套意大利嘅电影。
这是一套意大利的电影，
由导演呢个罗伯托贝尼尼咧嚟到去自编自导自演，
有一个导演罗伯托尼自编自导自演的。
讲到咧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一对夫妇同埋一个爸爸同细蚊仔嘅一个故事，
就是讲到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一对夫妇跟一个小孩的故事。
呢套电影嘅名咧叫做一个快乐嘅传说。
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一个快乐的传说
呢套电影咧分开两部分，
》。这个电影是分开两个部分的。
第一部分咧交代咗一对嘅男女相恋同埋结婚嘅经过。
第一部分是交代一对男女相恋到结婚的经过，
同好多咧故事一样，
跟很多故事一样。
第一个穷嘅男人个名叫基多。
就是一个红的小子叫做基多，
去追求一个富家女，个名叫朵拉。
去追求一个富家女叫做朵拉，
前边呢咧系比较长一少少，
这个是比较强一点的，
但都非常有趣。
但是也非常有趣。
第二部分咧就讲到呢一对爱侣咧生咗个细蚊仔，
第二部分就是讲他们生了一个孩子。
个名叫约书亚。
他的名字叫约书亚，
到约书亚5岁嘅时候咧，
在他5岁的时候，
呢对夫妇咧就被送入咧系纳粹嘅集中营。
他们就被送到那个纳粹的集中营
当
一
然啦，
顿。
爸爸同细个仔就一齐，
当然是爸爸跟孩子是在一起，
妈妈咧就另外分开。
他妈妈就跟另外分开。
呢个爸爸咧为咗令到呢5岁嘅细蚊仔咧，留下一个好嘅回忆。
这爸爸就希望这个5岁的小孩子留下一个好的回忆。
所以咧，佢从呢个仔咧讲咗一个大话，
所以他跟这个小孩子讲了一个大话，
话佢哋喺度玩紧呢个游戏。
说他们就是在做一个游戏。
嗱，呢个爸爸咧唔识讲德文嘅。
这个爸爸是不晓得德文的。
但佢扮自己识讲德文，
但是他扮自己会，
然后咧同个仔讲咧，就或者同成个集中营嘅人讲咧，呢个系一个游戏嚟噶。
然后他就对这个孩子跟这个集中营传播员说：“这只是一个游戏。
嗱，呢个游戏嘅规则咧就系呢个细蚊仔咧唔能够喺集中营里面喊。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这个孩子不可以在里面哭。
佢话呢一啲嘅士兵咧，冚唪唥都系扮坏人嘅，
他说的那些士兵都是坏人，
系扮坏人吓，扮
扮的坏人的，
人，其实对佢咧会呼呼喝喝，
对他们是会呼呼喝喝的，
但佢唔使惊噶，
但不用怕，
因为佢系做戏嘅啫。
因为他们是做戏的，
如果佢能够咧系好似平常一路成长嘅话咧，
要是他们可以跟平常一路的成长的话，
佢储够1000分，
他。 拿到一千分。
佢咧出去嘅时候咧，就会得咗一架坦克车作为礼物。
他出去嘅时候就会拿到一个坦克做礼物。
嗱，呢个集中营咧，所有人都知道咧系离开呢个世界。
所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人都知道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包括呢个嘅爸爸在内，
包括这个父亲在内。
但呢个细蚊仔咧系唯一个能够去笑住离开集中营嘅。
但是这个小孩子就是唯一一个可以笑着离开这个集中营的。
当佢见到盟军嘅坦克车冲入嚟嘅时候，
当他看到盟军的坦克冲进来的时候，
他以为他的礼物就来了，
他以为他的礼物来了。
这部电影是1997年上映，
这个电影是在1997年上映的，
不用说了，获很多很多的奖，
他拿了很多的奖项。
这部电影告诉他，一个人如果能够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到生活，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要是一个人可以正面谈苦的生活，
就算是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过得到。
就算是在这个非常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可以过得好。
这部电影的主角和他的十蚊仔，
这个电影的主角跟他的小孩子，
因为个爸爸爱这个十蚊仔的缘故，
因为这个爸爸爱这个小孩子的缘故，
所以他想尽办法来帮这个十蚊仔正常的成长。
所以他想尽办法令这个小孩子有一个正常的成长，
因为有爱，
因为有爱，
任何嘢睇翻上嚟有矛盾，
任何东西看来有矛盾的，
有痛苦有无望嘅情况都可以承受，
有痛苦无望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承受，
更好嘅就系爱嘅行动可以令到一个人成长。
更好的就是爱的行动可以令到一个人成长。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以爱相连活出照明。
今年的教会是的主题是以爱相连。
以爱相连活出
以爱相连
照明。我揀了是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
牧师是选了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
有几段经文呢，同大家一起嚟到讲呢个嘅主题。
有几段嘅经文来讲这个，跟大家来讲这个主题的。
弟兄姊妹喺教会内咧，都明白呢几章经文咧，我哋叫佢做告别嘅讲论。
要是大家在教会里面久的话，都知道这几段嘅经文叫做告别的讲论。
是主耶稣咧离开呢班门徒之前，同佢哋讲嘅一番好长嘅说话。
就是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讲的一段话。
其实咧，讲到讲论咧，只不过系14章到16章。
其实讲到讲论，只是14章到16章。
因为前边13章系讲到洗脚嘅记载，
前边13章是讲到洗脚的记载，
同埋喺嗰度嘅谈论。可真係裡面嘅談論，而最後一章17章咧就係一篇禱文嚟嘅。
最後14章只是一些禱文。
嗱，今日我哋會先睇約翰福音第13章。
我們先看約翰福音第13章。
我哋會集中睇第12節到20節。
我們會集中看12節到20節。
點解會咁揀呢？
為什麼要這樣選呢？
大家看这幅图就明白了。
大家看这个图就会明白。
原来呢，约翰福音13章是一个很有结构性的一章的圣经。
原来约翰福音13章是一章非常有结构性的圣经。
前和后呢是对比的。
前跟后是对比的。
但就重点就放在中间的解释的里面。
但重点是放在中间解释的里面。
所以我同大家集中睇12節到20節。
所以我们跟大家集中在看12到20節。
头嗰5節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
头5節的是记载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
我哋一起睇下咧洗脚呢个习惯系点嘅。
我们一起看看洗脚的习惯是怎么样。
路加福音第7章44節到46節。
路加福音第七章44到46，
将当时咧系一个宴客嘅主人为客人洗脚嘅礼俗咧讲咗出嚟，
就是将当时主人会宴客的时候为客人习做的习俗讲出来。
嗱，呢度有三样嘢，
这里有三样东西。
路加记载就话：你进了我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路加记载说你进了我的家，你没有给我水，给水我洗脚。
然后跟住佢就话：你没有同我亲嘴。
跟住就说你没有跟我亲嘴。
然后跟住佢话：你冇咧用油抹我嘅头。
又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啊，原来一个客人嚟到主人嘅屋企。
原来一个客人来到主人的家，
主人要做三样嘢，
主人要做三件事，
同佢洗脚、
洗脚，
同佢亲嘴、
亲嘴，
然后用油抹佢嘅头，
然后用油抹他的头。
根据当日嘅做法，
根据当天的做法，
当个客人嚟到主人屋企嘅时候，
当客人来到主人家的时候，
主人就为又预备一盆水咧，俾佢洗脚。
主人就预备一盘水给他们洗脚。
如果客人咧行一段好长嘅路嚟嘅，
要是客人跑一段很长的路来的，
佢就用油抹佢嘅脚，
就用油抹他的脚，
好舒缓佢，因为着便鞋或者凉鞋走路带嚟嘅酸痛，
好舒缓他啊穿这个便鞋凉鞋走路带来的酸痛。
嗱，通常咧主人只系预备一盆水嘅啫。
通常来讲，主人只是预备一盘水，
客人会自己搞定的，
客人会自己做好的。
但如果主人呢自愿提出一种服务的话，
要是主人自愿提出一点服务的话，
他就会叫他屋企里面的奴隶来做，
他就会叫他家里的奴隶去做。
男奴呢当然是负责男的客人，
男的当然是负责男的客人，
女奴呢就负责女的客人，
女就负责女的。
如果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来到触摸的话，
要是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触摸的话，
是当时是一个禁忌来
的，那当时是一种禁忌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主耶稣被一个女人来到洗脚的时候呢，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耶稣基督被一个女人洗脚的时候，
在当时来讲是万万不能的事，
在当时来讲是万万不能的事。
好了，我们暂时不讲那里，
所以我们暂时不要讲这个。
我们看回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
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
这节圣经非常的特别，
这节圣经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将整部约翰福音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勾了出来。
他将约翰福音整个的主题都抠出来。
约翰福音讲咩？
约翰福音讲什么呢？
就是讲到主耶稣知道同埋爱，
就是讲主耶稣知道跟爱。
嗱，呢度讲到主耶稣知道有两方面。
这里讲到主耶稣知道有两方面。
第一，佢话佢知道自己离世归父嘅时候到啦。
第一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这里带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
这里就带回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
在那里，在加拿分宴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
在那里说，主耶稣在加拿分宴说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那里没到，现在来到这里到了。
在哪里是没还没到，在这里已经到了。
跟着他说呢，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面。
跟着他讲，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又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要归到神那里去，
又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其实这个讲法呢，跟第一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呢，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讲法是跟他知道他要离世，归回父的时候是一样的。
又跟第二节讲到呢，犹大将会卖主的事呢，来到连起了上来。
又从第二节犹大卖主的事连在一起。
第二節話魔鬼已經將賣耶穌嘅意思放在西門嘅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
第二節講到啊，魔鬼已經將賣耶穌嘅意思放在啊加略人西門嘅兒子猶大心裏。
意思即係話咧，主耶穌知道猶大會賣佢。
意思就是講主耶穌知道猶大要賣他，
但佢唔係被動嘅。
但是他不是被動的，
佢係親自控制整個場面。
他是亲自控制整个场面的，
因为他要回到去神那里的缘故，
因为要他要回到神那里的缘故，
所以他明知会被卖，
所以他明知要被卖，
但他不会避开，
但是他不会躲开，
因为他知道父已将所有的东西交在他手里面，
因为他已经知道父已将所有的东西交在他的手里，
他有权控制，
他有权控制，
但他亦都自愿的去把自己牺牲出来，
但是他也自愿的将自己牺牲出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跟着他就解释，因为主爱属他的人。
跟着他就自己解释，主爱属他的人。
第一节下半节他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第一节的下半节说，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
又爱他们到底，
就爱他们到底。
在这里呢，到底这个字呢就非常的有趣了。
在这里到底这个字就非常的有趣。
如果你用量时间来的衡量的话，
要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话，
到底就是去到尽，
到底就是去到最后，
死而后已，
死而后知。
如果你用质来到衡量的话，
要是你用质来衡量的话，
到底就是去到尽，
到底就是去到尽头，
达到极点，
达到这个极点。
我想回到教会今年的主题，
我回想到今年教会的主题，
以爱相连，
以爱相连。
爱就是说我们能够爱主，
爱就是说我们能够爱主，
爱弟兄姊妹，
爱弟兄姐妹，
爱失丧的灵魂，
爱失丧的灵魂，
能够去到尽，
能够去到尽，
能够去到尾，
能够去到尾或末了，
但要活出召命的时候，
但要活出召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召命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知道教命是什么，
好像主耶稣一样，
好像主耶稣一样。
所以这节圣经就包含了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包含了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好了，跟着主耶稣就一个一个的来到为门徒洗脚。
跟着主耶稣就一个一个的替门徒洗脚。
大家都知道，当他一路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没有个门徒敢出声的。
但大家都知道他为他们洗脚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出声的。
他们都很意外。
他们都很意外。
因为洗脚是个奴隶所做的事。
因为洗脚是奴隶所做的事。
为什么我的主来到为我洗脚呢？
为什么我的主为我洗脚呢？
又跟着轮到彼得的时候。
跟住轮到彼得的时候，
彼得就不同了，
彼得就不一样了，
他就直接的来到去跟耶稣讲话，
他就直接的跟耶稣讲话，
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啊？
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
耶稣说你不给我做呢，你以后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做。
主耶稣就跟他说，你不给我做，你以后就不会明白。
然后他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
然后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
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说话。
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
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洗的话，就跟我没份。
要是你不给我洗的话，你就跟我没份。
哇，彼得听到又，不要洗，只是洗我的脚，整身都洗埋了。
彼得一听了之后就说，不单单要洗脚，全身都要洗。
大家很明白呢，彼得的关注呢是以为洗呢就是一个洁净。
大家要关注彼得以为洗就是一个营。
但主耶稣很关心的就是 原来佢用洗脚呢个嘅行动，
但是主耶稣非常关心嘅，他就是用洗脚这个行动
嚟改变呢、这个啊门徒同佢嘅身份，
你来改变门徒跟他的身份。
喺呢度当然有好多好多可以同大家一齐解释嘅嘢。
这里当然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解释的，
但我哋都唔去解释住。
但是我们暂时不做这个解释。
又跟住主耶稣讲咗一番嘅说话，
跟住主耶稣讲了一番说话。
圣经话咧，佢洗完脚之后就穿上衣服。
圣经讲告诉我们，他洗完脚之后就穿上衣服。
然后跟住咧，佢就做咗一个好长嘅解释。
跟住他就做了一个很长的解释，
十二节一路去到二十节，
从第十二节到二十节。
我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是我今次讲的重点，
就是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在这段说话讲到有三样的东西，
在这段话里面有三样的东西。
十二节到十五节，主耶稣说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洗脚。
第十二到十五节就是跟主耶稣讲为什么要跟他们洗脚。
十六节到十七节就是他向啲门徒因为咁嘅缘故学到啲乜嘢。
第十六到十七就是要他想要他门徒学到的什么。
然后十八节到二十节就是他想门徒知道点样去了解他。
第十八到二十节他就是要让门徒知道怎么样去了解他。
所以这段圣经好值得我哋细细去读。
所以这段圣经很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念。
十二节到十五节，
十二到二十节，
主耶稣解释点解佢要同门徒洗脚。
主耶稣解释他为什么要跟门徒洗脚。
佢话我向你哋所做嘅，你哋明唔明白啊？
他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你哋称呼我做夫子，称呼我做主，你哋讲得系唔错，我本来就系噶啦。
你们称呼我为夫子，称呼我为主，你们这夫子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跟你们洗脚。
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我上台来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为什么呢？十五节说。
为什么呢？十五节那里说。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要你们照住我向你们所作的去做，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在这里有一个字眼呢，在约翰福音出现的次数非常少的。
这里有一个字眼在约翰次出现是非常小的，
就是榜样，
就是榜样。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要是大家有机会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当主耶稣给玛利亚洗脚的时候，
当主耶稣给玛利亚洗脚的时候，
他又说他立了一个的榜样。
他说他立了一个榜样。
原来呢，这个榜样就是主耶稣作为一个奴仆来到去对待这些的门徒。
这个榜样就是主耶稣要做一个奴仆来对待他的门徒，
叫他们学习他服侍的例子，
叫他们可以学习这个服侍的礼仪。
怎样做一个 作为一个主，怎样成为一个仆人呢？
作为一个主，怎么可以成为一个仆人呢？
就是他有自我放低、自我牺牲的精神，
就是要自我 放下的精神。
这个态度正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一起要学的东
西。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一起要学的事。
所以十六节到十七节，主耶稣就继续讲他们要学些什么。
所以在十六跟十七节，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他们要学的是什么样。
主耶稣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的。
主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被差的不能够大过差他的人。
被差的不能大过差他的人。
但如果他们都好像仆人一样，
要是他们都好像仆人一样，
你们知道的这样样又去行的话就有福了。
你们知道就去行的话就是有福了。
啊、这里就是被主耶稣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来开始这一段的说话。
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非常有趣的话来开始这段话。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然后去到二十节的时候他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然后在二十节他那里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两个实实在在夹住中间一句非常重要的嘅嘢，
两段啊，两个实实在在啊夹在中间的非常有事的话。
那主耶稣作为门徒的主，
主耶稣作为门徒的主，
作为门徒的夫子，
作为门徒的夫子，
佢要用一个榜样嚟到去感动啲门徒。
他要用他的榜样去感动这个门徒，
要门徒在好在他身上学习牺牲的精神，
要门徒在他身上学习牺牲的精神。
这个正正是我们教会里面必须学习的东西，
这正正是我们教会需要学习的。
然后跟着呢，主耶稣就想门徒知道他是谁，
然后主耶稣就、啊、希望门徒知道他是谁。
然后跟住，所以十八节到二十节，佢就讲咗一番好有趣嘅说话。
所以跟住他在十八节就讲了一番很有趣嘅话，
甚至佢引用诗篇四十一章第九节，
甚至他引用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
将佢咧呢一篇圣经嘅重点勾咗出嚟，
将他这一篇圣经嘅重点勾出来。
呢度有三样嘢。
这里有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主耶稣拣选这些门徒。
第一就是主耶稣拣选这些门徒。
但他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他。
但是他中间有人出卖他。
但因为爱的缘故。
但是因为爱的缘故。
主耶稣连卖他的人他都愿意给他机会。
主耶稣 连卖他的人他都给他机会。
我想到主耶稣为犹大洗脚的时候。
我想到主耶稣为犹大洗脚的时候，
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
要是我是主耶稣的话，
我一定不想为他洗脚，
我一定不想跟他洗脚。
这个人一阵间就要出卖我了，
这个人一下子就要出卖我。
但主耶稣仍然为犹大洗脚，
但主耶稣仍然会犹大洗脚。
他只有一个盼望，
他有一个盼望，
就是犹大明白到底他是怎样，
就是犹大明白他到底是谁。
主耶稣拣选门徒，
主耶稣拣选门徒，
他有个目的的，
他有一个目的，
个目的就是要他们相信他就是他们一直渴望的尼赛亚。
目的就是要他们相信他就是他们每天盼望的、尼赛亚。
这个尼赛亚就是神，
尼赛亚就是神，
就是你来到拯救他们整个民族的神，
就是来拯救他们整个民族的神。
然后主耶稣再用一个亚门，
然后主耶稣再用一个亚门，
然后将门徒差出去，
然后又差就将门徒差出去，
应许他们呢接待他们的就是接待他，
应许他们、接待他们就接待他们，
接待他就是接待神，
接待他们就是接待神、
啊、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重要，
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
不单止包含了约翰十三章的重点，
不单止包含了约翰福音十三章的重点，
而且包含着整部约翰福音的重点，
也包含了、整部约翰福音的重点。
爱很抽象的，
爱是非常的抽象的，
但爱呢不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爱的行动，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爱的行动，
爱很抽象的，
爱是非常抽象的，
但每个人都能够感受爱的行动，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爱的行动。
到底怎样才令到人家明白我爱他呢？
到底要怎么样子才可以令人明白我爱你呢？
我在这段圣经里面想到七样东西，
我在这段圣经里面想到七样的东西。
第一，爱是不忽略知识的。
第一，爱是不忽略知识的。
大家都明白呢，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已经讲到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爱。
当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主耶稣是知道我们是爱。
我想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在教会一起的长大。
我想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的长大。
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彼此相爱，
我们希望大家都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呢，爱原来是从知识而产生出来的。
我们有没有想到爱是从知识里面产生出来的？
大家参加崇拜，
大家参加崇拜，
有没有参加主日学？
参加主日学。
有没有参加团契？
有没有参加团契？
有没有参加查经？
有没有参加查经？
啊，原来这些跟相爱是非常有很大的关系。
原来这是从相爱是非有非常大的关系。
第二呢，就爱原来带来主对我们的拣选。
第二就是爱带来主对我们的拣选。
这班门徒是主亲自的拣选他们。
这班门徒是主自己亲自拣选的。
要在他们当中彼此学习怎样来到一起成长，
在他们当中要学习怎么样子彼此一起成长。
我时常听到弟兄姊妹说我参加哪个教会，
我时常听到弟兄姐妹说我参加哪一个教会。
其实这个讲法只是对了一半，
其实这你讲只是对了一半。
正確的講法應該就話係主揀選我去參加呢一個嘅教會。
正確的講法是主揀選我參加那個教會。
大家參加新恩堂。
大家參加這個新恩堂。
呢個係我哋嘅屬靈嘅家。
這個是我們屬靈嘅家。
係主耶穌揀選我哋喺呢個家裏邊嚟到去一齊嘅成長。
是主耶穌揀選我們在這個家裡面一同的成長。
點樣成長呢？
怎么样成长呢？
我有第三方面，就是建构了一个新的认同，
就是从第三方面构建了一个新的认同。
我们每个人的手指模是不同的，
我们每个人的手指模是不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同一个手指模。
但是当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有同一个手指模。
意思就是我们同有一个身份，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这十二个门徒来自不同的背景，
这十二个门徒 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因为开始跟主耶稣的缘故，
但是因为开始跟主耶稣的缘故，
所以他跟主耶稣就有份了，
所以跟他们跟主耶稣就有份了，
他就能够在这个群体的当中有身份和认同，
所以他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就有身份有认同。
然后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去装备他们，
然后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装备他们。
装备做什么呢？
装备什么呢？
第四样就是爱必须有行动。
第四样就是爱必须有行动。
装备他们去爱，
装备他们去爱，
爱他们中间的人，
爱他们中间的人，
爱不在他们中间的人，
爱不在他们中间的人，
爱是一份礼物，
爱是一份礼物，
不论对方是否配得的，
不论对方是否配得的，
我们都白白给过他们，
我们都白白的给他。
爱的行动要在一个群体里面表现出来，
爱的行动要在一个群体里面表现出来。
而主耶稣在他们当中立了个榜样，
主耶稣在他们中间立了一个榜样，
在他们当中为他们洗脚，
就是在他们当中为他们洗脚。
但爱也都同时有行动在一个群体之外，
但是爱同时有这个行动在群体之外。
正如主耶稣差他们出去，
正如主耶稣差他们出去，
要他们承担一个召命，
要他们承担一个效命，
能够将主的爱在周围的人来到分享，
能够将主的爱在他们周围的人分享。
最后爱是要爱到底的，
最后爱是要爱到底的。
这七样东西正正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这七样东西正正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然后跟着就是我们就十四章一路去到十七章一起学习的东
西，然后就是十四章到十七章我们一起要学习的东西。
开始嘅时候，我用咗快一个快乐嘅传说呢套戏同大家分享。
开始的时候，我用这个一套电影《快乐的传说》跟大家分享。
啊，我就谂到咧，喺好耐以前我睇过一篇嘅文章。
我就想到很久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
系一个爸爸写俾佢四岁嘅女，
是一个父亲写给他四岁的女儿。
呢个爸爸患咗重病，
这个爸爸患了重病，
知道自己快要离开呢个世界，
知道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咧，佢就同呢个女咧系讲咗一个故事。
所以他跟这个女孩子讲了一个故事。
佢话女啊女啊，
他说女儿啊，
我同你咧玩咗好多次捉迷藏，
我跟你玩了很多次啊捉迷藏，
每次都俾你揾我出嚟，
每次你都找到我。
但呢一次咧，我会匿埋喺一笪好特别嘅地方。
但是这一次我要去啊藏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系你揾唔到我嘅。
是你找不到我的，
一直要等你14岁嘅时候，
一直要等到你14岁的时候，
即系话你要再食10次生日蛋糕，
就意思就是说你再吃10次这个生日的蛋糕，
然后你先问妈咪爸爸到底去咗边度，
然后你再问妈妈爸爸到底去哪里，
妈咪咧就会话俾你听爸爸到底去咗边度。
你妈妈就会跟你讲爸爸到去了哪里。
啊，你不要以为呢爸爸去了哪里。
你不要以为爸爸去了什么地方。
啊，我有一个魔法。
我有一个魔法。
就是当你睡着觉的时候，我会来到梦里面找你。
就是当你睡觉的时候，我会在梦中来找你。
就是当你在看揸着爸爸的相的时候。
当你拿着我的照片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咧，爸爸偷偷嘅嚟到睇紧你。
你会知道爸爸偷偷的来看你。
爸爸一直都陪住你。
爸爸一直都陪伴你。
爸爸拜托你做一件嘢。
爸爸拜托你做一件事。
你要好好嘅照顾同埋孝顺爷爷嫲嫲。
你要好好的啊照顾孝顺你的公公婆婆。
然后咧系听妈咪话。
然后听妈妈的话。
啊！呢次游戏咧会玩好耐，
这个游戏会啊很久的，
所以妈咪、爷爷、嫲嫲佢哋可能咧见唔到爹哋嘅时候，佢哋都会偷偷喊。
所以啊，爸爸妈妈、阿姐、妈妈跟公公婆婆看不到啊我的时候，他们都会偷偷在哭。
喊就系失分，
哭就是失分，
所以你要去安慰佢哋。
所以你要去安慰他们。
嗱，你同爸爸系一齐嘅，
你跟爸爸是一起的。
你要比妈咪、比爷爷、嫲嫲做得更加厉害。
你要给妈妈跟公公婆婆做得更厉害。
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没有啊？
比赛而家开始啦。
比赛现在开始。
等我开始睇呢封信嘅时候，我喊。
我刚看这个信的时候，我哭。
人生不是全部都是喜剧，
人生不是全都是喜剧，
有时是悲剧，
有时候是悲剧。
喜剧的结局就是大团圆，
喜剧的结果是大团圆，
个个都回来，
每个都回来，
但很多时候不是个个回来，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每个都回来，
我们要接受悲剧的现实，
我们要接受逼结的现实。
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喜剧的教会。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喜剧的教会。
所有人都好的，
所有人都是好的。
但这个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不可能的。
我们要建立不是一个喜剧的教会，
我们要建立不是要一个喜剧的教会，
而一个爱的教会，
也是一个爱的教会，
一切从爱来出发，
一切都是从爱出发。
怎么样做呢？
怎么样做呢？
下次一起来到大家分享，
下次再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结束的时候，我想用这个卡耐基的生平来跟大家讲一下。
结束的时候，我要用这个卡耐基的生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卡耐基咧系美国著名嘅自我改造嘅专家。
大家都知道卡诺基都是在美国是一个自我改造的专家。
佢喺密苏里一个穷嘅农村嚟到长大。
他在密苏里一个穷的农村长大。
妈妈好早就离开世界。
妈妈很早就离开世界。
到九岁嘅时候，佢爸爸带咗个继母翻嚟。
他在九岁的时候，他爸爸带了一个继母回来。
佢哋两个一入门口，
他两个一进门，
爸爸就指住加奈基对佢嘅继母话。
爸爸就指着加奈基对他的继母说：
话你小心呢个嘅蛙鬼，
你要小心这个蛙鬼，
呢个系全镇供应最坏嘅细蚊仔。
这个是全镇供应最坏的孩子，
说唔定咧有一日咧佢捣蛋到咧令你头痛不已嘅。
啊，说不定他有一天啊捣就会弄到你头痛不已。
加奈基听咗之后非常嘅唔开心。
加奈基听到之后非常的不开心，
但他想不到这个女人突然走到他身边，
他想不到这个女的走到突然走到他的身边，
摸住他的头去责怪他的丈夫，
摸住他的头去责怪啊，怪着他的丈夫。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全镇里面最聪明最快乐的小孩子，
他是全镇里面最聪明最快乐的小孩子，
我一定会教到他是全镇里面最聪明最快乐的小孩子，
我一定会教到他成为全镇里面一个最聪明最快乐的小孩子。
这位继母讲了这番说话打动了卡奈基，
他讲了这番话就打动了 卡奈基，
因为从来没人跟他讲过这些说话，
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跟他讲这种话，
甚至他的生母都没跟他讲过这些说话，
甚至他自己的母亲也没有讲过这种话。
因为这样的缘故，卡奈基和他的继母就建立一份非常深厚的感情。
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跟他的继母就建立一份非常好的感情，
充满了爱和彼此的尊重，
充满了爱和彼此的尊重，
激励了他日后创造28项黄金法则，
激励他以后创造了28道的黄金法则，
帮助了无数的人走上成功的大道，
帮助无数的人走上成功的大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跟我们讲，
有爱就有成长，
有爱就有成长，
有爱就有改变，
有爱就有改变。
我会改变，
我会改变，
你会改变，
你会改变。
弟兄姊妹，盼望在以后几次讲道里面，
弟兄姊妹盼望在以后几次讲道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的帮助，
我们能够彼此的帮助，
一起在爱里面成长，
一同在爱里面成长。
阿门，
阿门。